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4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除掉伊斯兰国头目，俄罗斯支持美国反恐；
佩洛西强调美国有道德责任谴责中共侵犯人权；
冬季风暴袭击美东，25个州皆警报，10万人断电；
美国油价突破90美元大关，为2014年以来首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比尔·哈克蒂周四在福克斯新闻撰文，呼吁美国民众抵制北京冬奥会。他表示，中共与尊重人权的民主国家之间没有任何道德对等性，不能给中共在世界舞台上的通行证。他说，奥运会是对人类精神的庆祝，去年的日本奥运会就彰显了这一点。尽管由于冠状病毒疫情而延误一年，日本仍然接待了15000多名国际运动员参加夏季奥运会，展示了日本从2011年福岛核灾难中恢复过来的力量。曾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的哈克蒂说，在与国际奥委会和某些企业的串通下，中共当局利用冬奥会进行国际宣传，以加强其合法性，同时压制批评的声音。哈克蒂表示，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应该关掉电视，而不是奖励中共操纵奥运会的计划和不人道的行为。
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周四表示，美国认为俄罗斯可能正在制作可以显示俄罗斯人受到侵犯的视频，以制造入侵乌克兰的借口。科比昨天告诉记者，我们确实有情报表明，俄罗斯人很可能想要编造一个入侵的借口。五角大楼认为，其中一种方案是，俄罗斯政府正计划发动一场由乌克兰军队或情报部队发起的针对俄罗斯主权领土或者讲俄语的人的虚假袭击，从而为他的行动提供理由。科比也证实了《华盛顿邮报》周四早些时候率先发表的一篇报道，报道说俄罗斯将制造一场虚假的乌克兰对俄罗斯人的袭击。科比强调，俄罗斯可能会制造一段非常生动的宣传视频，其中包括尸体和演员。这个视频将描绘哀悼者和所摧毁的地点的图像，以及在乌克兰或西方手中的军事装备。科比说，依照我们的经验，这种性质的事情很少没有得到俄罗斯政府最高层的批准。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天首度接见日前抵达日本旅行的美国新任驻日大使伊曼纽，两人就中国与朝鲜的情势交换意见，并有共识，两国将持续紧密合作。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岸田文雄今天在首相官邸接见伊曼纽。岸田表示，接获美国总统拜登信任的伊曼纽奉派驻日，是现今美日同盟坚定的象征，期盼两国关系能更进一步。伊曼纽回应，岸田的政策包含对人的投资，必须对所有的人打开机会之窗，他对这项政策表达敬意。岸田与伊曼纽今天针对中国与朝鲜等区域情势，以及致力于达成没有核武的世界等目标交换意见，双方有共识，两国将持续紧密合作。此外，双方讨论了美国前总统川普执政期间对日本钢铁产品追征关税等议题。伊曼纽表示，为强化美日友情与同盟关系，希望能共同发挥领导力量。
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周四在参众两院提出一套配套议案，要求美国行政当局跟台湾有关方面进行磋商，把台湾目前在华盛顿事实上的大使馆、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驻美代表处。如果这个议案在国会两院获得通过，在总统签署后成为法律，代表处名称的任何改变都可能帮其他国家采取类似步骤提供榜样，并加强同台湾的接触。去年11月，波罗的海小国立陶宛同意台湾在维尔纽斯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此举被中共视为严重威胁，立陶宛从此受到中共的经济胁迫和打压。中共还把两国大使级的外交关系降格为代办级。美国跟很多国家一样，虽然和台湾没有邦交关系，但是华盛顿是台湾民选政府的最大国际支持者。资深参议员卢比奥说，美国必须明确， 尽管中共竭尽全力要恫吓并胁迫台湾，但是一个敌对大国是无权要求对一个民主国家拥有主权的。
一场横跨美国近3000英里的冬季风暴正在给美东各州带来雨雪和冰雹等三重打击。据国家气象局天气预报中心说，这场大规模的冬季风暴预计将影响美国中部和东北部大部分地区，直到周五晚上。目前，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地区积雪已经超过20英寸，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则被埋在1英尺的雪下。CNN 气象学家莫妮卡·加勒特表示，从墨西哥到加拿大边境25个州的1亿多人都处于冬季天气警报之下。根据 Power Outage Day US 的数据，截至美东时间周四上午7点，大约有10万人遭遇断电，有的机场关闭，学校关闭。此外，到周四清晨，德克萨斯州有超过48000个家庭和企业没有电。州长阿伯特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救灾行动正在处理当中，我们正在处理至少几十年来德州遭遇到的最重大的结冰事件之一。
亚马逊公司3号表示，美国快递和媒体订阅服务 Prime 的年费将调涨17%，希望借此抵消预计今年将持续升高的运输和薪资支出。此外，亚马逊也首次公布广告收益，第四季增长32%，来到97亿美元。这比 Alphabet 旗下的 YouTube 同期的广告销售额还要高。不过，亚马逊预估第一季度销售额仍将低于华尔街的预期，落在1120亿美元到1170亿美元之间，或者成长3%到8%。亚马逊在年底假日季节赚近143亿美元，净利润是前一年同期的2倍，其中包括从所持有的电动车制造商 Rivian 股份获得的118亿美元税前收益。就像分析师所预期的，亚马逊将提高 Prime 的价格，美国地区的费用将从每个月12.99美元涨到14.99美元，年度会员费用则从119美元涨到139美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除掉伊斯兰国头目，俄罗斯支持美国反恐。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继 SpaceX 周一和周三的成功发射后，周四又发射了一枚猎鹰9号火箭，把另外49颗星链互联网中继卫星送入轨道。这也是 SpaceX 在短短28天内的第6次发射。火箭于美东时间下午1点13分，从肯尼迪航天中心历史悠久的 39A 停机坪点火，在佛罗里达州海岸附近的东南方向的轨道上，向着跟赤道倾斜53.2度的轨道飞去，把所有49颗星链卫星一次性释放，它们最终将进入一个335英里高的圆形轨道。这是今年目前为止的第3次星链卫星发射，也是这项计划的第36次专门飞行，使 SpaceX 的宽带卫星入轨总数目前达到2091颗。目前 SpaceX 正在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商业互联网卫星网络。追踪太空相关统计数据的天体物理学家麦克道尔估计，在周四的发射中，有1846颗星链卫星在有效运行。
周四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市值在一夜之间蒸发了2000亿美元。公司 CEO 扎克伯格将其归咎于利润下滑和用户流失。此前 ，Facebook 爆出的隐私丑闻加剧了用户的不满。一些年轻用户纷纷转向 TikTok 等竞争对手平台。 Meta 先前已经发布预警，称当前的季度可能是有史以来增长速度最慢的一个季度。对此，华尔街做出了惊恐的反应，导致 Meta 周四股价暴跌20%，创下2012年上市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股价暴跌表明，除了来自 TikTok 的竞争之外，投资者预计 Meta 将来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事实上 ，Meta 首席财务官戴夫·维纳等高官也承认，该公司面临着一场狂风暴雨。
近日，苹果获得一项名为"可移动面板组件"的汽车天窗的专利授权。最新 最新消息透露，这种汽车天窗具有可调节的透明玻璃，司机可以选择调整天窗的透明度。另外，这项技术也可以用于汽车的侧面窗户。这项专利的目的是让司机能够决定进入车内光线的多少，而不必打开天窗。不难想象，苹果汽车的天窗将可以通过 CarPlay 或 Siri 进行调整。苹果公司补充解释说，可变半透明区域随着可动面板组件从关闭位置向开放位置的移动，而从变暗状态切换到变亮状态，反向移动则从变亮状态切换到变暗状态。根据此前的传闻，苹果汽车将会在2025年正式推向市场。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之际，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昨天表示，美国有道德责任谴责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他批评国际奥委会对北京侵犯人权的行为视而不见。请听报道。
周四，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中国听证会上发表讲话，他指责国际奥委会正在对北京侵犯人权的行为视而不见，并且表示美国有道德责任谴责中共的行径。人权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批评国际奥委会将奥运会主办权授予中共，理由是中共对待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的人权迫害，美国认定中共这种迫害行为是种族灭绝。佩洛西表示，在北京冬奥会期间，美国政府对谴责中共侵略行为负有紧迫的道德责任。他说，现在国际奥委会在企业赞助商的帮助下，再次对2022冬奥视而不见，帮中共巩固底线。但他表示，运动员在北京应该专注于比赛，不要冒险激怒中共政府，因为他们是无情的。如果我们出于商业利益，不公开反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将失去在任何地方公开反对侵犯人权行为的所有道德权威。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麦格文也抨击国际奥委会和企业赞助商。他说，如果有选择，我相信没有运动员愿意在一个犯有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国家参加比赛，但这就是他们现在被迫做的事情，因为国际奥委会和那些赞助商的表现是非常无能的。以上新闻是由小兰播报。
拜登总统周四宣布，伊斯兰国首脑库雷西3号在美国特种部队突击他在叙利亚的藏身处后自我引爆。俄国外交部随后在声明中说，俄罗斯支持其他国家的各项努力，包括美国率领的国际联盟成员在反恐方面的行动。请听报道。
美国特种作战部队2月3号对叙利亚西北部发动袭击。拜登总统3号说，美军成功除掉又名阿卜杜拉的伊斯兰国全球总头目库雷西。拜登称赞美军巨大勇气、技能和决心，说他们巧妙地执行了这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以其标志性的准备和精确性实施了这次行动。拜登表示，这次行动证明美国有能力应对恐怖主义对我们的威胁，无论他们试图隐藏在世界任何地方。五角大楼说，此次突袭行动中没有美国人伤亡，同时指出所有的伤亡都是由于 ISIS 恐怖分子的行为造成的，而不是美军。川普政府时期，美军于2019年在叙利亚北部击毙 ISIS 最高头目巴格达迪，随后库雷西接替了巴格达迪的位置。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周三在战情室实时观看了美国特种部队这次在叙利亚突袭的过程。高级政府官员说，在两个小时的突袭行动中，库雷西最终引爆炸药，与妻儿同归于尽。他们认为库雷西故意选择一栋住宅楼藏身，那里多数住户与 ISIS 没有任何联系。在周四的突袭行动之前， ISIS 一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叛乱袭击，企图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上个月 ISIS 开展了 自2019年被击败，成员分散到地下以来最大的叛乱行动，袭击了叙利亚东北部的一所监狱。该监狱至少关押了3000名伊斯兰国成员。此次袭击似乎是为了捞出监狱中的 ISIS 高级特工人员。以美国为首的盟军随后发动空袭，并将乘坐布雷德利战车的美军部署到监狱所在地，以帮助库尔德部队。经过10天的战斗，库尔德人终于夺回监狱。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由于受到市场供应和美国严寒天气的影响，美国油价周四在尾盘急升，纽约原油期货收报突破了每桶90美元大关，这是美国油价自2014年以来的新高点。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基准原油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上涨超过 2.2%， 交易价格高达每桶 90.23 美元，这标志油价自从2014年10月以来首次突破90美元大关。全球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则上涨 1.7%，交易价格为91美元。布伦特原油价格在今年1月26号突破了90美元，也是2014年来的首次。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 CNBC 的报道，自从2020年的4月份跌到历史低点以来，随着需求恢复，石油价格出现了强劲的反弹，但石油生产国一直控制着供应。另外，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及中东的地缘政治局势也令市场感到不安。在2021年涨幅超过 50% 的基础上， WTI 今年进一步上涨了近 20%。 随着油价走高，一些华尔街分析师预测油价将会达到100美元。外汇公司欧安达的高级市场分析师埃德莫亚说，石油市场如此紧张，任何对产量的冲击都会导致价格飙升。欧派克家正用他们的逐渐增加战略对生产进行巡航控制，这意味着油价似乎很快就会奔向100美元。另外，由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俄罗斯等盟友组成的欧派克家周三宣布，这个集团决定坚持此前宣布的计划，将3月份的日产量增加40万桶。目前，该集团面临包括来自美国在内的国际压力，要求其提高产量以缓解油价的快速上涨。以上新闻是由小兰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联合国被指勾结中共，冬奥前拒发新疆人权报告，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2月4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俄冲突一触即发，英法德首脑与普京会晤；
美国多位参议员推出禁止美中两军联合行动和演习的法案；
联合国被指勾结中共，冬奥前拒发新疆人权报告；
报税季已到，国税局提醒防范各种诈骗。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俄罗斯已经向白俄罗斯调派了大约30000名士兵和现代化武器，这是冷战以来俄罗斯对白俄的最大军事部署。当天，俄罗斯具有核能力的图-95战略轰炸机也在大西洋海域进行演习。俄罗斯国防部确认，俄国导弹防御系统已经抵达白俄。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与第18空降军的伞兵3号则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起飞，这是最新一批派驻到欧洲增援北约部队的美军部队。美国2号表示，将增派近3000名军人到波兰与罗马尼亚，防止俄罗斯军人集结乌克兰边境构成的危机扩散至东欧。目前，英国首相约翰逊已经分别和俄罗斯和乌克兰领导人对话。 法国、德国领导人也将分别与拜登和普京会谈。约翰逊周三在议会上强调，英国支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并获得一致赞同。此外，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周四也说，法国将提出向罗马尼亚派兵，作为北约加强其东翼部队的一部分。而德国新任总理舒尔茨则表示，将很快在莫斯科与普京会面。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北京冬奥期间会晤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由于正值俄罗斯和乌克兰紧张局势升高之际，外界关注两人的会谈内容。白宫发言人普萨基三号在被问到此事时说，外交会谈一直在进行。他还重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跟中共外交部长王毅通话的内容，说布林肯向王毅强调俄罗斯进一步侵略所带来的全球安全和经济风险，并说缓和局势和采取外交途径是负责任的做法。普萨基指出，这是美国持续传达的讯息，欧洲的不稳定局势将影响中国在全球的利益，中国也清楚这一点。但他也说，美方有自己通过国际同僚的沟通方式，会持续进行并继续捍卫全球价值。基于中共侵犯人权的举动，不少西方国家宣布外交抵制即将在北京开幕的冬季奥运会，普京是少数出席的国家元首。克里姆林宫首席外交政策顾问鄂夏科夫日前表示，普京将在冬奥会四号开幕的当天和习近平共进午餐，对国际安全表达共同看法，并讨论扩大天然气和金融合作。媒体也报道，中俄双方可能签署超过15项协议。
2022北京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当地时间4号晚间举行开幕典礼，加州15个人权组织3号在洛杉矶中领馆前共同发起抗议北京冬奥、呼吁全球抵制活动。活动参与者以演讲、行动剧等方式嘲讽中共政权及本届冬奥会。上百位群众手拿东土耳其斯坦、雪山狮子旗、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台湾旗等旗帜，呼喊没有人权就没有北京冬奥。这是全球60多个城市串联发起 No 北京2022示威活动的一环。官网说明，这场示威抗议中共政府侵害人权，包括酷刑施虐、大规模羁押、对群众使用暴力、打压个别宗教与文化等行径。维吾尔族人权组织将北京2022冬季奥运定义为这个采取种族灭绝政策的政府进行的一场政治宣传活动，呼吁世人拒看这场种族灭绝运动会。
拜登总统在司法部长加兰德的陪同下周四访问纽约，跟纽约市长亚当斯商讨解决枪支暴力问题的策略。拜登在纽约市警察总局跟纽约各级官员会面，他把发言的焦点放在了控枪上，并承诺联邦将提供更多的资金来资助纽约市警局。国会众议员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抨击了拜登对导致纽约市治安状况恶劣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州市官员对罪犯的软弱态度不置一词。麦卡锡三号对福克斯电视台说，拜登没有勇气去谴责纽约市拒绝起诉犯罪，并把持械抢劫等重罪降级，以及用低门槛的保释法释放罪犯的极左派检察官，而是试图把注意力转移到控枪上面，就好像枪支可以自己开火一样。麦卡锡呼吁美国人最好信任共和党人，他们将采取强硬手段把罪犯赶出街道。
为了在未来给圣佩德罗湾港口综合体的重型八级托运卡车提供服务，美国最大的集装箱综合港口长滩港于2月3号向电力车充电基础设施提供商发出请求，计划参与到协助建立美国最大公共充电站的项目中。长滩港和洛杉矶港两大港口为了减少废气排放，于多年前制定了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这个计划预计在2035年时将服务于圣佩德罗湾港口综合体的货运卡车车队实现零排放。根据最新的请求，长滩港希望在2028年前至少在四个预先确定的站点安装100个充电桩，以此支持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货运卡车零排放目标。目前南加仅有2个重型卡车公共充电站，已安装在港口大道的终端接入中心， 预计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就能启动使用，非拖车充电。对长滩港安装卡车充电计划有兴趣或意见的民众，可以在3月29号前提出相关的看法。
报税季节已经来到，美国国税局提醒大家留意可能出现跟失业相关的欺诈。国税局表示绝不会有下面的这些举动：一、打电话要求使用特定的付款方式立即付款，例如预计预付借记卡、礼品卡或者电汇；二、不会要求纳税人使用这些方法缴纳税款；三、不会威胁将立即派出当地警察或者其他执法机构逮捕没有缴税的纳税人；四、不会在不给纳税人机会质询或者对所欠金额进行上诉的情况下就要求他缴纳税款；五、不会在电话上询问信用卡或者借记卡的号码。有关如何向州劳工机构报告欺诈，如何获得更正的 1099G 表格，如何查找州府联系人列表，以及跟失业欺诈相关的其他信息，纳税人可以访问美国劳工部的官网dol.gov/fraud。 纳税人如果之前就税务相关的身份盗窃问题联系过国税局，但是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应该致电1-800-908-4490寻求专业帮助。如果需要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irs.gov/identitytheft 或者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网页 identitytheft.gov。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多位参议员推出禁止美中两军联合行动和演习的法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牛津大学大数据研究所的科学家在荷兰发现了一种新的高毒性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病毒株 VB 变体，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证实。这项结果周四发表在科学杂志上。感染了新的 VB 变体的人，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前，跟感染了其他 HIV 变体的人相比，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感染 VB 变体的人的病毒载量高出 3.5-5.5 倍。此外，患有 VB 变体的人 CD4 细胞下降的速度是其他变体的2倍，使他们更快面临发展为艾滋病的风险。患有 VB 变体的人还显示出把病毒传播给他人的风险增加。通过分析样本中的遗传变异模式，研究人员估计VB 变体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在荷兰首次出现的。在2000年代，它比其他 HIV 变体传播得更快，但是从2010年左右开始，它的传播速度一直在下降。
德国科学家计划在今年复制并培育基因改造猪只，以作为人类心脏移植的捐赠者。这些猪只是基于上个月医学史上首例人类移植基因改造猪心所使用的美国基因改造动物的简单版本。慕尼黑大学科学家沃尔夫说，其团队的目标是在2025年前让改造自奥克兰岛品种的新物种做好进行移植试验的准备。上个月，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的一个团队成功将一颗经过10次改造的猪心移植到一名罹患绝症的患者身上。医师表示，患者的术后反应良好，但仍然存在感染、器官排斥或高血压风险。沃尔夫说，我们的概念是采用更简单的模型，也就是进行5次基因改造。沃尔夫的支持者说，动物捐赠者可以帮助缩短器官移植的等待名单，但是反对者称这项技术粗暴地侵犯动物权利。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2月3号发布的财报显示，旗下云计算业务的营收在去年四季度同比大幅增加。谷歌云计算业务在去年四季度的营收是 $55.41 亿，比上一年同期的 $38.31 亿增加了 $17.1 亿，同比增长 44%。 虽然谷歌云计算业务的营收在去年四季度有大幅增加，但是和亚马逊的云计算业务相比，差距依旧明显。亚马逊还没有发布去年四季度的财报，也就还无法知晓他们云计算业务在去年四季度的营收。 但他们三季度的财报显示，云计算业务的营收为 161.1 亿美元，同比增长 38%。 就营收而言，谷歌云计算业务去年四季度的营收仅为亚马逊云计算业务在去年三季度营收的 34.4%， 也就是略高于三分之一。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联合国和中共被指控串通一气，在关于调查新疆的问题上制造了一个互利的僵局。此前，联合国最高人权机构证实，在北京冬季奥运会结束之前，将不会发布有关中共在新疆地区涉嫌侵犯人权的报告。请听报道。
据南华早报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表示，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时间表，确定何时发布这份有史以来第一次关于新疆地区人权的报告。联合国与北京当局就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访问新疆的问题已经进行了多年的谈判，而该报告已经酝酿了三年。但南华早报获得的文件显示，中共的谈判立场自2019年以来就一直没有改变，这让外界对谈判的性质和成效产生了疑问。此前曾有报道称，中共政府要求联合国推迟发布该报告，直到冬季奥运会结束，也就是2月20号之后。美国方面曾向联合国施压，要求在周五的冬奥会开幕式之前发布该报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将出席该开幕式。人权高专办发言人利兹·斯罗塞尔证实，关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访问新疆的谈话正在进行，访问可能在2022年上半年进行。自2018年9月以来，巴切莱特就一直在与北京就访问新疆问题进行谈判。有报道称，新疆大约有100万维吾尔族人被关押在大规模的拘留营中。据华盛顿邮报获得的同期文件显示，上一次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访问新疆是在2005年。当时北京和联合国达成了一项谅解备忘录，一个由美国两党议员组成的小组上个月写信给巴切莱特，提醒他，他的办公室已经承诺于2021年9月发布这份报告。他们写道，我们认为这份报告的发布将发出一个重要的警示，也就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因为严重侵犯人权而逃避国际监督。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多位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星期四推出一项填补现有法律漏洞的法案，以限制美国与中共军方之间的联合军事行动和演习。请听报道。
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斯科特、霍利、布劳恩、克鲁兹以及哈格蒂在周四提出了堵住共军漏洞法，以限制美中两国军方之间的联合行动和军事演习。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副主席、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卢比奥参议员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具体来说，堵住共军漏洞法将取消200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第1201条的规定。这个条款允许美军与中共军方进行人道主义和救援方面的联合军事行动和演习。这个法案将对1201条做出进一步的修订，明确表示所有与中共军方的后勤行动和演习都应该被禁止，而不是仅仅认为是先进的行动。斯科特参议员在声明中明确表示，共产中国不是美国的朋友或伙伴，而是美国的敌人，因此必须被当作敌人来对待。霍利参议员表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美国仍在为中共军方提供军事训练，现在是结束这一安排并专注于我们自己遏制中共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侵略行径的能力的时候了。克鲁兹参议员说，中共是今后几十年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他说，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全政府的手段来推进其国家安全，并损害我们的国家安全。 包括通过无处不在的间谍活动。美国绝对不应该在任何形式的联合项目或者是任务中与中共军方合作。在美中两国关系持续恶化的情况下，两军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对话，更谈不上合作。如果新的法案获得通过并成为法律的话，美中两军有限的合作将受到禁止。以上新闻是由小兰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